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8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蔡奇以及来自亚洲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等出席。
习近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蔡奇出席汇报会。
习近平对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正式实施。
哈尔滨亚冬会迎来首个金牌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项赛事中掀起夺金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冰雪同梦，绽放光芒，亚洲同心，共谱华章。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蔡奇以及来自亚洲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等出席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潘毅报道。
夜幕下，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开幕式开始前，来自黑龙江各地的群众带来充满地域特色的表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19时58分，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等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伴着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八名仪仗兵迈着矫健的步伐，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屏幕播放短片《琉璃时光》，身着新春盛装的儿童手提冰灯，点亮哈尔滨的城市地标。随后迎宾表演《冰灯启梦》开启，冰凌手绢花转出东道主喜迎八方宾朋的热烈之情。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20时08分，运动员入场式开始。在冰雪的亚细亚的欢快乐曲声中，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相继入场，受到全场观众的热情欢迎。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响起，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起身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国代表团共257人，其中参赛运动员170人，将参加本届亚冬会6个大项、64个小项的角逐。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主席、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在致辞中代表组委会和3000多万黑龙江人民，向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健儿表示热烈欢迎，祝愿他们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展现风采，成就梦想，收获友谊。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一届精彩纷呈的亚冬盛会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尽情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齐心绘就亚洲体育新辉煌的壮美画卷，合力奏响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华丽乐章。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在致辞中肯定中国在亚洲冰雪运动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政府、中国奥委会、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及亚冬会组委会的精心筹备和团结合作，以及运动员、观众和工作人员的支持，称赞哈尔滨是梦幻的冰雪之都。20时51分，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顿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璀璨焰火绽放夜空。
欢迎亚奥理事会会旗入场。
6名我国优秀运动员代表手执亚奥理事会会旗入场。伴着亚奥理事会会歌，亚奥理事会会旗徐徐升起，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运动员宁忠言和蔡雪桐，裁判员张春辉和陈文红分别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和裁判员宣誓。随后大屏幕上短片《昂扬的冬天》吸引了全场目光，以冰雪为乐的哈尔滨人展示双亚冬之城的城市热情。文艺表演拉开帷幕，表演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篇炽热冰雪在响亮的号子声中开始。彩冰汉子手握冰川，踏冰起舞，头冰破江而出，红绸飞掠而来，点亮本届亚冬会会徽超越。芭蕾舞者翩然舞动于冰天雪地之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中篇《燃情时速》中， 亚东健儿的身姿在光影沙漠上飞掠而过，迸发出驰冰浴雪的气派，欢乐的人群嬉戏共舞，憨态可掬的大雪人亮相场中，共赴一场冰城嘉年华。夏天山高水长中，舞者身着亚洲特色服饰，以热情舞姿展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图景。独具特色的阳台音乐会从舞台延伸到观众席，跳动的音符拨动命运与共、亚洲一家的心弦。21时24分，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炬即将进入开幕式分会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大屏幕现场联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分会场，杨洋、韩小鹏、王震、张红等四名火炬手接力传递，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手提冰灯的孩子们与火炬手携手前行，共同点燃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灿然盛放，亚东圣火熊熊燃烧。全场共同演唱主题歌《点亮亚洲》，整座场馆化作欢乐的海洋。出席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有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泰国总理佩通坦、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和夫人申敬惠、王毅、何立峰、王小红、慎怡琴出席开幕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浩辉出席开幕式，亚澳理事会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吉林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坚持把发展立足点放在高质量发展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今天上午，习近平在吉林省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省委书记黄强做了汇报，省长胡玉婷等参加汇报会。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对吉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力争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上取得新突破，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重同东北地区其他省份的协同联动，形成融合发展的格局。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东北全面振兴至关重要， 要瞄准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设置改革议题，生成改革方案，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无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还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要全面落实政策规定，注重典型引路，既解决共性问题，又解决个性问题。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要积极发展生态养殖，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要统筹谋划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提高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打造平安法治乡村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强调，吉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着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要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特色产业。习近平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预警和应对，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汇报会，何立峰、王晓红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本台消息，2月8日11时50分许，四川宜宾市军连县木爱镇金平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8日17时，已造成10户民房被掩埋，30余人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注意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加强各类灾害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后处置。同时，抓紧查明滑坡原因，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转移受威胁群众，严防次生灾害。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响应，四川省宜宾市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今天正式实施，使用十年的2014版标准废止，今后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新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新版国家标准修订了一些防腐剂、食品用香料、加工助剂使用范围和限量，增加了一些甜味剂在相同食品类别中共同使用时的总量要求。比如像洛葵红、蜜檬黄、酸枣色、海螺胶等，经过调查确认不再具有工艺上的必要性，今后将禁止在各类食品中使用。罐头类食品也迎来了重大变革，乳酸链球菌素、山梨酸及其钾盐等防腐剂都被禁止使用。新国标明确，在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面包、糕点等食品中，以往常用的防腐剂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也被列入禁用名单。日前，记者跟随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走访了多地的食品企业和超市，发现不少企业已经做出相应的调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国标的实施落地意义深远。
国家出台的这个新国标最大程度的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跟迭代的速度以及水平。
最近几天，全国大部地区迎来蛇年第一股冷空气，随着寒潮继续南下，南方不少地区气温创新低，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无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冷空气影响，浙江大部地区气温跌破零摄氏度，杭州市区今早气温跌至零下 4.6 摄氏度，为近35年来的新低。市民王女士特意赶来一睹罕见的西湖结冰。
我们这里杭州啊，零下三四度是很冷的，所以西湖结冰很少见的。
今天上午，浙江湖州安吉县城投集团思源供水公司就接到了15起水管水表破裂的报修，主要位于山村地区。供水公司及时对各类供水设施开展巡检维修，确保群众用水不受影响。
此次寒潮过程，江苏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降幅达到8至11摄氏度。
为应对寒潮大风，各地城管执法人员对高空广告、墙面等进行仔细检查，发现破损掉落情况立即处置。南京鼓楼区中央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孙凯：
我们首先就是联系他们物业，然后找的人先把一些破损的地面整个把它给敲下来，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拉了警戒线，防止这个高空坠物砸伤。
今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摄氏度至零下1摄氏度，为减轻寒潮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全力做好蔬菜防寒保温工作。
现在天凉了啊，下午关风的时候一定要早点关。
在赣州市赣县区韩方镇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蔬菜大棚进行逐一检查，对旧膜及破损的大棚膜进行更换。此外，当地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将寒潮预警等信息传递给农户，推动防寒防冻工作有序开展。
寒潮来袭，南方各地用电量增加明显。2月7日，37车原煤在厦门石湖山码头专用线装车后编组成列，从厦门高崎站出发，运往500多公里以外的江西吉安南、赣县等站，为当地电厂稳定发电提供有力保障。厦门铁路物流营业部经理叶德山：
我们以5家直供电厂实施日对接，动态掌握电煤消耗、库存、需求等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保供，及时补充。
哈尔滨亚冬会今天迎来首个金牌日，也是金牌产生最多的一天，共有17枚金牌诞生，其中冰上项目10枚，雪上项目7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项赛事中掀起夺金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韩雪莹、郭明报道。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金诞生在亚布力雪上赛区， 今天上午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芳慧、张可欣包揽了金银牌。李芳慧凭借着第三轮的 95.25 分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位选手张可欣凭借第二轮的 89.25 分获得了该项目的银牌。赛后李芳慧表示，面对此次比赛就是要稳字当先。
第一趟其实主要是想稳嘛，然后第一趟做好之后93分，第二趟就想做更好，然后没想到第三趟还能高那么多分。
另外同样在亚布力赛区，中国选手张晓楠、熊诗瑞包揽了亚冬会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金银牌，李磊则是为中国队夺得了亚冬会越野滑雪女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的金牌，而他的队友王强则是夺得了越野滑雪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的金牌。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冰上项目，在哈尔滨亚冬会速度滑冰男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滑出9秒35的成绩，同时刷新了9秒59的亚洲纪录。在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决赛上，中国选手宁中岩同样打破亚洲纪录，以1分45秒85夺得金牌。女子1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韩梅为中国速度滑冰队再添一枚金牌。在短道速滑赛场，今天共决出5枚金牌。在男子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林孝俊夺得金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亚冬会历史上获得的第30枚金牌。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其中明确提出，视频类产品不宜成为孩子们的玩伴。
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规划提出，到2035年，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健全，天然林面积保持在 25.8 亿亩左右，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功能完备。
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2025年2月8日春运第26日农历正月11，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519亿人次。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7号发布批复，同意筹建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释放了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根据安排，以色列将于当天稍晚时释放183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此外，有消息当地时间7号称，以色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8号晚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就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展开谈判。
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在克里姆林宫听取了总理米舒斯京关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米舒斯京说，202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4.1%， 高于预期。
据乌克兰媒体7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率团出席即将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并提出乌方实现和平的愿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姚一斌、程慧，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